晚上好，欢迎收听过儿睡前故事，我是过儿。今天呢，我们接着来分享《云边有个小卖部》的第三章，希望你会喜欢。那么接下来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喽。校园生活区的边门连接着美食街，其实没有街道，马路两侧摆满小吃摊，全部由平民制造。大一那年临近寒假，全校女生都坐在蓝色塑料棚吃麻辣烫。他一眼望见牡丹，当日一冬至，人群喧嚣中，牡丹仰着干净的脸，对着筷子上的粉条吹气。刘十三耳边出现熟悉的声音，内部陈旧的随身听似乎又响起来，找一个爱你的女孩子结婚，能够幸福地生活下去。冰凉的空气涌动，塑料棚透映着暗黄的灯光，蓝天百货门外的音箱在放张国荣的歌，歌词是没什么可给你，但求凭这阙歌，谢谢你风雨里都不退，愿陪着我，暂别今天的你，但求凭我爱火，火在你心内，分开也像同度过。接下来的刘十三陷入爱情的庞大迷信，爱情必须给予，和普通的年轻人一样，刘十三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，只有尚未到来的未来。和牡丹吃饭的时候，他无数次描绘过心中的生活，早上下楼掀开一笼热气腾腾的红糖馒头，如果牡丹不喜欢的话，他可以换成豆浆油条，白粥就着咸鸭蛋。他一定没吃过梅花糕、鱼皮馄饨、松花饼、羊角酥、肉罐蛋。牡丹说，你到底知道多少种小吃？刘十三放下筷子，默默思索，在脑海中的小镇逛一遍，认真地说，59种。牡丹敲敲他的盘子，里头堆着几根肉串。刘十三看到他细长的手指间光芒一闪而过，多了枚亮晶晶的银戒。牡丹觉察那缕目光，笑了笑说，我爸送的生日礼物。对啊，今天是牡丹的生日，所以他们坐在这里撸串庆祝。过半小时，志哥和牡丹的室友都会来，大家一起去 KTV 唱歌，点一份洋酒套餐，店里送果盘。烤串的王老太弓着腰，丢下一把鸡汁儿，冷脸说，快点吃，我要收摊，下雪了。刘十三说，你不能学人家也搭个棚子吗？王老太说，没钱。刘十三说，你生意挺好的，怎么会没钱？王老太说，你懂个屁，钱要省着。刘十三咬了口鸡胗，愤怒地说，这生的吧，再烤烤行不行？王老太整理铁签说，不行，下雪了，滚犊子。一片雪花落在牡丹发梢，刘十三伸手想拭去，被牡丹握住。他说，去年的生日礼物是碰到你。他说，今年的生日礼物是我转校希望很大，明年去南京。一直是他说，因为刘十三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。牡丹扬起脸，雪落在他干净的面颊，他说，我们分手吧。王老太推起板车离开，留下两张板凳给他们坐着，可能急着回家忘记收拾。雪越下越大，两人身上满是白色。那天他们依旧去了 KTV， 集体喝醉，双方绝口不提分手，若即若离的关系贯彻接下来的一年。 到2013年的冬至，牡丹办完手续，要完完全全离开小城。为什么要选这一天？也许这一年的生日礼物，他希望收到的是离别。直到失去爱情，刘十三也没发现，他一直描绘的未来，其实是过去。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时代的人会去哪儿，包括他自己。他不是科幻作家，无法描绘汽车飞行的迷离都市。他不是生物学家，无法描绘人体器官可以替换的医疗环境。他不是经济学家，无法描绘投资风口急速更替的资本市场。他一无所知，无法描绘所有人创造的未来世界里如何创造一个家。他孜孜不倦的承诺和分享，只是把扎根他每个细胞的小镇生涯换了本日历，成为他反复的描绘。火车站广场飘着简餐的味道，人们杂乱而汹涌，顺流逆流，补丁和名牌擦身而过，和预料一致，他一眼望见牡丹。牡丹显然没有他那么好的眼力，此刻他探着脑袋，仔细看滚动列车讯息的电子屏。刘十三温柔地想，他踮起脚，和溪水边独自走动的鹅一样天真。志哥写过一首歌，也许是抄袭的句子。他站在阳台上弹吉他，对着熄灯的女生宿舍高声唱：我亲爱的人啊，不管到哪里，能否带我一起去？我知道你要去哪里，我也知道你不会带我去。他记得有天蒙蒙亮，牡丹凌晨回校，他站在校门口的车站等。牡丹轻盈地跳下车，欢快地向他走来。当时他心里想的也是这两句，觉得浪漫又凄凉。火车站这么热闹，刘十三来不及感受凄凉，他满头大汗，行迹狼狈，还渴得要死，决定先去小卖部买水，喝一口全身通透、气息宜人的曲健达。人算不如天算，小卖部收银机故障，柜台后的小老头慢慢吞吞地在草稿纸上算账，一分一秒过去，队伍纹丝不动。他脚边放着背包，里头有外婆邮递的小吃，从猪肉香肠到红薯干一应俱全。想象中把这些交给牡丹，就如同把往昔描绘的未来交给了他。他看着手里的水，快速权衡利弊，如果不买水直接走，之前排队的十分钟就是白费，如果继续排队，可能来不及送别。牡丹和一瓶水孰轻孰重，他心里当然清楚，他更明白，之所以还在排队，其实是害怕提前过去面对。到你了，身后一个女孩捅捅他，他回过神，老头瞟一眼他手中的矿泉水，一瓶3.5元，2瓶9元。岂有此理，刘十三放弃争辩，掏出10元。老头又喊：等等。刘十三镇住，老头说：我要验算。验算你娘舅，收账又不是搞科研。刘十三丢下钱，抄起背包狂奔出去。他权衡清楚了，这一面是必须要见的。牡丹的车马上到站，广播毫无情绪波动地叙述一个事实：去往南京的旅客请注意，列车即将到站，停留2分钟。刘十三颤颤巍巍站到牡丹面前，牡丹好像叹了口气：你来了，叫你不要送的。刘十三能进入站台，因为他买了这列车的票，但牡丹丝毫没有意识到。刘十三递上背包：过敏药，怕你车上犯鼻炎。 牡丹看着背包，似乎在问：“这包起码十斤吧？你给我十斤过敏药有什么企图？”刘十三说：“我托人快递来的，以前老和你说，也没法请你吃，红薯干、梅花糕、鱼皮馄饨、松花饼、羊角酥、肉罐蛋，不好保存的，我真空包装的，十天半个月坏不了。”牡丹说：“我不要吃。”刘十三说：“吃一点。”牡丹说：“你让我怎么拿？”刘十三一愣，看到他身边两个大大的行李箱，他悲惨地想：去个南京而已，何必收拾全部家当？难道说一去不回？对了，牡丹原本就是一去不回。刘十三缩回手，抱着背包：“那你到南京安顿下来了，发我地址，我给你寄过去。”牡丹说：“再说吧。”刘十三还不甘心：“那个话费我给你充好了，充了300，你不用担心流量，尽管跟我视频。”“我到南京肯定是要换新号码的。”“微信号又不用换，捆绑的换掉比较方便。”牡丹犹豫了下，看看刘十三，刘十三冲他笑，眼泪在眼眶打转。牡丹说：“其实手机卡已经有朋友帮我买好了，号码我写给你。”刘十三连忙点头。牡丹拿出随身纸笔，写下一串数字，塞进刘十三怀中的背包。“那我走了。”牡丹要结束这段对话，刘十三强行狗尾续貂：“如果我去南京找你的话，你欢不欢迎啊？”列车缓缓驶来，气浪震动，将他的话淹没到听不见。牡丹把行李箱推进车厢，刘十三想帮他拎箱子，牡丹回头摆了摆手。牡丹说：“再见。”这两个字果然只有他说得出口。刘十三在车外跟随车内牡丹的脚步，看他经过一扇车窗玻璃，准备放行李。列车不是停靠2分钟吗？为什么他告别只花了1分钟呢？绝对不能这样结束，还没有结束，怎么能这样结束？他急促地呼吸，呼吸着彼此想过的未来，看海，等流星，放烟火，建一座木头房子，山顶松树下野餐，风铃响动，用分期付款的车放音乐，烧烤架上生蚝滋滋冒水。漫长的人生画面在刘十三眼前飞奔，似乎要在这几秒钟的时间全部流逝掉，而车也有开动的迹象。刘十三拍着车窗玻璃，有句话1年前的冬至就想问，那句冲出他的喉咙：“如果我考上那边研究生，是不是还能在一起？”牡丹听不见。过去1年，刘十三经常去通宵教室自习，笔记上一行字：“考研，去他的城市。”车窗玻璃载着一层薄薄霜华。牡丹转过头，正面对刘十三，他终于看见牡丹眼中的泪水。牡丹轻轻在车窗哈了口气，用手指写下2个字：“别哭。”刘十三泪流满面，为什么做不到？为什么离笔记本上的每行字越来越远？为什么不快乐？为什么冬至下这场雪？为什么重要的人会离开？火车启动，刘十三追了上去。这不是外婆的拖拉机，他快出2步就能翻身上去。这不是童年的风，他踩着女士自行车就能追到翻飞的叶子。但这是他竭尽全力的速度，在云边镇，他可以赶上澡堂最后一锅热水， 全镇最早一笼蒸饺，只要他整夜读书，还可以赶上山间最先亮起的一朵云。21岁的刘十三抱着背包嚎啕大哭，追逐呼啸而去的火车，他只跑了七八步，火车已经飞驰出站，他的胸腔四分五裂，流淌出滚烫的岩浆，爱情落在地面冻结，时间踩碎，雪花轻柔地掩盖。他跑出第九步，身后响起一声大喊：“警察叔叔，就是他！”哀痛到极点的刘十三跑出第十步，被两道黑影扑倒，背包跟着被扑出去，一张字条猛地扬起，带着一串号码上下舞动，飞往铁轨。他不顾袭击者，拼命爬起来追，大喊的人又叫了：“他想拒捕，警察叔叔快抓住他！”刘十三随字条一跃而下，跌入铁轨。那人反应迅速，跟着叫：“他想卧轨，警察叔叔快救救他！”被拖上来的刘十三悲愤欲绝，四仰八叉躺在地上，向那一惊一乍的声音看去，那是一个女孩，逆光下轮廓模糊不清，刘十三只能看到她扎着马尾辫，神气十足。扑倒她的人说：“我们是铁路巡警，现在怀疑你跟一起盗窃案有关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到了派出所，刘十三总算明白了事情经过。原来那个女生在小卖部买东西，刘十三抄起她的包就跑，女生跟着她狂奔，盯着她走进站台，立刻召唤警察。真是可笑，刘十三紧紧抱着自己的包，女生表情严肃：“你拿了？”刘十三嗤笑摇头：“绝对不是我拿的。”不过话说回来，他离开小卖部的时候确实比较匆忙。刘十三狐疑地举起包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好像有点不对，颜色对的，牌子不对啊。”他往桌上一倒东西，意想中的红薯干、香肠、梅花糕、鱼皮馄饨、松花饼、羊角酥、肉罐蛋，一样没有，只是几件女生衣服、洗漱用品和一堆药瓶。女生激动万分：“我说的吧，就是他偷的，还不承认。”刘十三惊恐万分，事到如今再跟他们说自己拿错了，会不会有点晚？幸亏民警见多识广，看样子这小伙子可能是真拿错了，只是失主气焰十分嚣张，逼着他们进行完整的审讯。民警一拍桌子：“录个口供吧，姓名、年龄、联系方式。”刘十三老实说：“我叫刘十三，金口科技学院大三。”女孩明显愣了一下，拦住要继续发问的警察，问：“你叫什么？”刘十三：“文刀刘，动不动就哭的十三吗？你是不是有病？”“有的。”女孩盯得刘十三发毛，她决定生点气来壮壮胆，于是气鼓鼓地说：“我没有偷你的东西，你不要吓唬我。”女孩的怒火奇迹般消失了，居然客套地问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你刚刚为什么又哭啊？”刘十三说：“怎么就又了？这个也要录到口供里吗？”民警说：“不用，不过我也想知道你为什么哭啊。”刘十三只好含泪解释：“我去车站送女朋友，她可能不回来了。”女孩若有所思：“那不就是变成前女友了？”审讯到这里，刘十三万念俱灰，伸出双手：“算了，我也不想录什么口供，也不想说话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把我抓起来吧，来，抓我，抓我。” 民警和女孩都大吃一惊。女孩跳起来，天了，我只是冤枉你一下，你怎么就自我放弃了？刘十三不管不顾，就是我偷的，我是小偷，没良心，道德败坏。在场的民警们面面相觑，也算开了眼界。这下换成女孩急了，麻利的收拾她的衣服、她的充电器、她的药瓶，民警的签字笔通通装进她的包，接着想了一下，把民警的签字笔还了回去。背起包的女孩一脸诚恳，警察叔叔，太打扰你们了，现在这个事情解决了，一个误会，你们不要惩罚她，也不用送我们，我们自己走，谢谢。说完，女孩一鞠躬，民警眨眨眼，靠到椅背上。什么情况？喊打喊杀的不是你吗？女孩勾住刘十三脖子，我认出他了，他是我的男朋友。刘十三扑通摔到桌子底下，民警震撼地坐直了。我记得他说他刚刚分手。女孩爽朗地笑，他太花心了，回去我会进行残酷的教育。刘十三从桌子底下挣扎着爬上来，你别喊血喷人，我不认识你。女孩再次勾住他脖子，热情地说，十三，我是成双啊。四年级暑假的午后，闷热空气陡然清凉，小女孩走出树影，马尾辫一晃一晃，坐到她身边，微笑着说，我叫成双。小石桥上，小女孩扛着扫把，横刀立马，大喝一声，抢劫。麦穗拖着夕阳，晚风卷着一串一串细碎的光，叶子片片转身，翻起了黄昏。自行车后座的小女孩把脸贴在她后背，曾有眼泪烫上她肌肤。小女孩轻声问，你会每天送我回家吗？那是她童年的玩伴，消失于人间的成双。而现在勾住她脖子的女生，高高个子，细细身段，眉开眼笑，说她就是成双。2013年冬至，刘十三数不清第几回哭了，抽泣着说，我在做梦吗？成双，你他妈不是死了吗？时隔十年，刘十三和成双再次相遇。好啦，那这一章的故事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今天的分享也就先到这里，那么晚安。